坐在地铁，坐白蛇月亮星宿，观看你枝头坐在地铁，坐蛇的月亮星宿，别说人算什么，你竟不念他，他算什么？大笔贴是微笑一点，你赐他荣耀冠冕。耶和华，我们的主，先于天，将荣耀彰显于天。观看你所造的天，坐白蛇月亮星宿，观看你枝头所造的天，坐蛇的月亮星宿，万古宇宙万物和广阔，试问何人算什么？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们，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来眷顾我们，我们感谢你， 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一周的重担通通放下，在你的爱中得到解脱。主啊，你的话语就是生命，让我们在这生命的光中能够活出你的形象来，让我们活出的生命能够在世人面前做成为你美好的见证。我们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歌，我们献上。
在你的宝座前，天使聚集赞美，荣耀敬拜，渴慕能够更多亲近。
去，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伟金弟兄。
好，下面我们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下面是读经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彼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啊，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下面是主日信息，是传道的今天的主日信息，彼此应当彼此相爱。
感谢主，今天又可以继续带领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今天我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经文是出自于约翰一书3:11-18的经文。我们大多数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都需要一个群体。因着这样的群体就组成了一个社会。这样的在社会当中，我们也知道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我们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讲究人际关系、礼节这样背景、这样文化背景下面长大的人，我们更知道关系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爱又是所有关系的基础，有夫妻之间的相爱，年轻男女热恋之中的爱，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父母的爱与孩子之间的爱，也有朋友之间的爱，也有同事之间的爱等等。圣经中有一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虽然人类犯罪堕落了，但是上帝仍然以他神圣的无条件的舍己的大爱来爱我们，用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救赎信靠他的人，脱离罪的刑罚，在基督里面有永生的盼望。其实曾经主耶稣也提醒跟随他的门徒，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同样，这些经文谈到了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要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彼此之间相爱的关系，不是见了面不只是见了面打个很热情的打一个招呼，或者来到教会彼此问候，但是回到家里以后就互不相干、互不来往。其实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对方先爱了我们，我们才以爱回报，而是因为主耶稣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爱。经文也告诉我们，这种爱有别于世人的爱，乃是基督徒一种独特的一种标志。这样的一个标志，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挂在脖子上面，或者说憋在衣服上面的一个十字架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物品，这一个装饰品而已，而是在心里面存有对其他的基督徒的爱心。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身份已经因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改变了，他救赎的恩典的工作使神看我们现在为义。 并借着他所赐的福音的大能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所以在教会中过一个这样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也是神，这也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所以我们要效仿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来祷代祷，用祷告的力量并帮助我们身边这些在灵命上面或者在身体上面有软弱的肢体们，为他们的软弱来代祷，并依靠上帝的话语来劝勉那些还活在罪中的人，让他们借着福音的大能战胜自己的老我，这是罪的残余。另外这节经文清楚地也告诉我们，彼此相爱是主的命令。什么是叫做命令呢？命令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必须要听从的。命令这个词的含义是非常的重要，就像在部队里面的司令官所发出的一个命令，应当是绝对的顺服，没有可以去推诿的余地。不服从命令就等于是背叛。主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这是他的一条命令。如果我们按着他的话语来教导来实行，教会就会继续蒙上帝的祝福，以至于上帝的怜悯和他的带领，以及他带领他的百姓来在这地上来复兴他在地上的教会。如果教会的肢体之间只是表面上的相爱，却实质里面私底下是互相攀比，嫉妒彼此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地位，更看重从人而来的这样的称赞，这样我们就是在给魔鬼撒旦留攻破来攻击教会的这样一个破口，就是在破坏教会的合一和彼此相爱。所以老约翰也说了这样一句话，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这句话很明显的帮助我们看到，老约翰把爱从他把爱上升到一个公义的这样的角度来看，没有活出公义的人和一个不爱弟兄的人，他就不属上帝的。今天我与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八节的经文，我想通过这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过一个讨上帝喜悦、基督徒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在开始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赐下这宝贵的恩典，感谢我们的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也因着你的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能战胜我们的罪，我们也能因着你的福音能面对永恒的生命。主啊，这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也看到我们虽然在地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得罪你得罪人的地方，主啊，就求你因着你的慈爱你的怜悯饶恕我们，帮助我们过一个依靠你仰望你的生活。因为当我们没有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主啊，求你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让我们学习过一个完全依靠你的生活，学习一个天天背十字架跟随你的生活。孩子也特别将侯文英姐妹的侄儿继续仰望在主里的恩手当中，求你来扶持这个家庭，求你来怜悯这个家庭，求你来医治这个孩子他身上的疾病。主啊，我们也求你将你上好的福分，就是这美好的福音也 赐给这个家中，让他们不只是听见，不只是明白，更是能接受。主啊，求你的灵能在他们家中来带领他们，求你的灵苏醒他们心中的心，让他们能回转归向你，让他们能得着这永恒的祝福。我们也为着教会当中有软弱的肢体，不管是在灵敏上面还是在身体上面的，我们都求主你一一的来看顾和保守，也求主用你的话语继续来带领他们，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安慰他们，让他们看见你的话语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孩子也特别把教会当中啊奋斗在第一前线的这些医护人员，我们也都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差派你的天使天君来带领他们，来保守他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在这个医治病人的过程当中，都蛮有喜乐，也蛮有平安，都是从你而来的。感谢你，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这样的一个崇拜，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彼此相爱这个信息是整卷约翰一书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之一。约翰一书他的写作模式之一就是不断的重复。老约翰用主的教导对门徒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的重复的去叮嘱，一次比一次仔细，一次比一次更强调我们该如何去行。在我们今天所领受的第一节就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的经文，他这样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这起初的命令也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的经文，主耶稣所赐给我们要彼此相爱的命令。虽然圣经中其他的经文也这样教导我们要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但是我们绝不可丢弃那起初所听到的道理，也不能拒绝起初所听见的福音。因为教会的历史的记载让我们非常清楚的明白，异端邪说往往是以新的教训为自豪。比如说摩门教，他们把摩门经看得比圣经更重要。他们虽然不否认上帝，也不否认耶稣基督的存在，却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减低他们的权威或者他们的神性。其实许多的信徒因为自己对圣经的权威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觉得不多吸收现今的新神学思想就好像落伍了，好像是跟不上时代，产生了一种喜新厌旧的心态，对于自己所听过的道理不再被吸引，以致让异端邪说有机可乘。接下来的经文，约翰他引用了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和亚伯的事件，他告诉我们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兄弟。为什么杀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首先，使徒约翰对基督徒的警告，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帮助我们认识到该隐就是这个世界的模型。今天世人像该隐一样恨亚伯，这样的用这种世人就是像该隐他恨亚伯这样一样来恨基督徒。因为前面的第 同样的，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的经文也告诉了我们，基督徒和世人是出自于不同的父亲，所以只有不属那恶者的人才能将上帝的爱完全的表现出来。另外，圣经已经也告诉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也都要受逼迫。也许大家听说过在那个罗马的一个大圆竞技场，它是罗马最宏伟的一个古建筑，它也是一个古遗址，它起初是用木头做的来建造的，后来改用石头。公元70年开始，80年竣工前后将近10年的时间，它的中央是一圈是个圆形的这样的一个沙场。沙场外面是一圈圈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圈圈的这样的一个看台。据说这个竞技场可以容纳将近10万人在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的时候，曾经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放在这个竞技场上面，活活的让野兽吞吃。为什么早期的基督徒敢于面对这样的苦难呢？不错，他们和我们一样相信上帝的信实、公义、慈爱，但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用信心去回应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将这些事就像耶稣他所提醒我们的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的话语确实是很宝贵的，因为主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主已经在加略山的十字架上胜了这个事情。因此这些基督徒，这些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因着十字架敢于去面对苦难，面对逼迫。因此有人用个比方来形容基督徒是如何的来看待苦难。苦难有如三明治这个面包里面的夹肉放心和平安有如夹肉上下的两块面包皮面包，而这三明治是放在得胜的盘子上面送给基督徒吃。我们吃了这面包，虽然有苦难，但应伴随着放心、平安、得胜，所以不但能胜过苦难，反而能从苦难当中我们得着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尽管主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可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希望自己不包括在这个里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明白苦难是天父为我们所设计，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操练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面对生命中的难题的时候，就不至于感到意外，也不会垂头丧气。英国的有位布道家叫威廉·桑斯特，据说他有一次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一位将要失明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非常的伤心，因为医生想尽了各种的办法都没有办法去挽救这个小女孩的视力。那小女孩她说，谁要把我的视力拿走？桑斯特沉默了一会然后充满怜悯的对他说，不要让神拿走，把它还给他吧。小女孩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桑斯特解释道， 你试着这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如果我命中注定要失明，请你帮助我，让我愿意将它还给你。如果我们知道所爱的人将去世，或是自己会变成残废，我们能将这些失去当成爱的礼物还给上帝吗？我们能像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命令，在摩利亚山献上爱子以撒吗？但愿我们的祷告是：天父啊，我感谢你将这些短暂属于我人生的祝福借给我，使我的生命充满美好。如果你要拿去，我愿意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归还给你。同样，在现今的这样的疫情状况下面，你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也许我们看着每一天不断增长着这样的一个数据，感染的人群越来越多，我们的内心可能会更加的忧虑和担心。但圣经却提醒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的提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劝勉与安慰，而是指出忧虑是一种不幸的表现。否定上帝的能力，认为他没有足够的能力将我从这所忧虑的事情中解救出来。但彼得却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创世纪第四章里面来看，从上帝对该隐的教导，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念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该隐的行为在上帝的眼中是不好的，所以他的献祭没有蒙上帝的悦纳。一个人的行为也真实的反映出他对信仰的态度，信心与行为是并行的。透过希伯来书11章，我们得知亚伯他献祭是蒙上帝悦纳的，是因为这信，他的信产生了美善的行为，他顺服上帝的旨意，献上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子由。该隐没有信心，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没有按照上帝最初向他父母提示的真理来献祭，却按照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美善的行为就越发衬托出该隐的行为是丑陋的。又因上帝悦纳亚伯的献祭，引起了该隐的内心的嫉妒和不满，因此该隐内心的憎恨也一天天的加增，以致最后杀了自己的兄弟。弟兄姐妹们，该隐恨自己的弟兄，以至于杀死了自己的弟兄。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我们也可以透过这节经文来思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像该隐一样？当我们看到教会中有些弟兄姐妹特别的爱主，火热的来侍奉，当我们看到他们的不足，或者看他们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第一的时间，我们第一时间是指出他们的问题，还是用爱心陪伴他们一起成长呢？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上帝要审判我们的罪，我们每个人能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吗？当然是不能。 我们今天，同样我今天能在这里来服侍各位，是靠着我的能力吗？当然不是，这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这里我们要审查自己，是不是忽略了，是不是我们在忽略了圣经啊对爱的定义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同属一个身体，基督是我们的头。如果大家彼此嫉妒，彼此没有恩慈，从我们切身利益来思考，这对我们，对你和我并没有什么好处，不利于我们灵命的成长。弟兄姐妹们，希望这一句话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我们在教会当中面对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当存一颗宽容的心，因为上帝他用他爱子的宝血洁净了我们，他还宽容我们每天我们所思所下，所思所想所行所犯的罪。尽管这样的弟兄或者这样的姐妹，他们没有，在我们看来可能他们没有我们这样有能力，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努力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学习彼此代祷，求上帝来加添力量，兼顾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圣功，而不是去常常的埋怨他。接下来的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这样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就如前面的这个十二节经文已经表达了，因世人的行为和该隐一样是恶的，基督徒却因着信靠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像亚伯一样来遵行上帝美好的旨意，而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被应许将来要承受上帝他国度的产业。所以重生的基督徒必然会有一些内在和外在的表现，一方面他们按照上帝的真理来行，圣经的教导必定会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指南，另一方面一个有从上帝而来的新生命，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必定渴慕上帝的话语，也会时刻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向他倾诉，上帝从上帝那里来支取能力和智慧。他们依靠上帝的大能来行事，并学习等候和仰望上帝的旨意在自己的身上，在自己的身上来执行，来活出来，因此就不会再与世人同流合污，效仿世俗的方法来生活。另外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这节经文也让我想起了，同样是在约翰福音，也是老约翰写的他的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的经文，主耶稣所讲过的话。如果大家可以我旁边有的PowerPoint， 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好不好？请。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些经文当中反复的出现了一个字，就是恨。恨这个字表达一个人固定的态度，他带着仇恨、憎恨、厌恶和拒绝的态度。弟兄姐妹们， 我们当初还未信主耶稣之前，我们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但是我们信主后，就是与基督联合了，自然就断绝了与世界的这样的联合。我们被世界憎恨，原因就是在此。所以逼迫的领导反而更加的证明我们与基督是有实际的联合。其次，主耶稣这句话也在告诉我们，基督徒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都是不是出于我们的能力，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以及他主权的拣选和预定。拣选是上帝不变的旨意，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出于他的慈爱，按照他的主权的美意，从败坏的这个全人类当中救赎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脱离罪的权势。上帝拯救你和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性格比别人更好，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和他的慈爱。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上帝定义将一部分人归于基督，使他们唯独信靠主耶稣的救赎的恩典被拯救，并且上帝的灵有效的呼召重生了他们，借着圣经和圣灵与上帝有真实的这样的交通，并赐给他们有真实的信心，过一个这样称圣，并过一个完全依靠上帝成圣的生活。在与上帝的儿子这样的一个交通当中，也必蒙上帝的这样的保守。简单说，上帝拣选我们的原因，不在乎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学历、恩赐，也不在乎我们能为上帝，到底我们能为上帝做什么，而是因为上帝的主权和他的怜悯。就如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六节对我们的提醒，我请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九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这样我们可以怎么呢？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万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来看，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我们来看接下来的第14到15节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都谈到了初始在14到15节的经文谈到了一个初始入生，它是180度的一个转变。讲到初始入生，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汉语成语里面的叫做初生入死。什么叫初生入死呢？初生入死是出自于这个老子的道德经第50篇。这里面讲的意思就是，它的原意是从出生到死亡。后来有人把它形容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生命的危险。其实出生入死这个成语对现代人来说是非常能理解我们的人生的状况，但是出死入生则违背了常理。可是主耶稣也同样的说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叫我活着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上帝的话语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信和不信之间确实有生死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信主耶稣的人不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不信耶稣是基督的人，不仅看不到永久的生命，上帝的震怒也将在他身上，直到末日的审判。曾经我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她相信自己坐在铁桶里面可以十分平安地度过尼加拉瀑布。也许她曾经听说过有人用绳子作为桥跨过瀑布这样的事情，所以她想我自己的方法也很不错。他有一个，因为他相信他的有一个用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桶，他相信这个钢所做的桶非常的结实。他就在桶里面放上软布，然后他就进入桶里，任其漂流，到达他想要到达的目的地。可惜这个女人被自己所做的计划害死了，瀑布很高，水势十分的凶猛，结果他的方式完全的失败，他想要平安倒上掉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也常常听人说，我不管信什么，只要真信就能得救。各位，我们不要随便的听信这样的话语，其实这是生与死的事，不是永生就是永死。所以你确定要知道，你确实要去真正的知道你真正所信靠的到底是什么。这位女人自信她的桶，所以她丧失了自己的生命。你如果相信别的东西过于主耶稣，你也必定会丧失永生。佛祖不能叫你出死入生，他已经为他自己的罪而死了。只有主耶稣能使你平平安安的出死入生，因为只有主耶稣他是没有犯罪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死也没有权柄能在他身上，但他却为我们的罪债而死，并埋葬，第三天复活。有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呢？当然没有。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总之，我们可以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学习到，作为基督徒，如果你的生命是依然依靠上帝而活，你一定会追求合乎圣经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并爱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上帝的话语同时也告诉我们，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这样看来，当一个人真正是从上帝而生的，他必定会有上帝的属性和性情，他自然就有行义和爱弟兄的取向。因为恨与杀人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上面的一个不同而已，但是其实内心的动机都是一样的。因此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定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心，也这样的爱心也不断的会在他的生命里面会流露出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试问自己的内心，当我们看到一些在生活上面在灵命上面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我们有真正的来花时间去关心他们的需要吗？如果有，我为你的付出感谢上帝。 但是我们也要小心，不要把这样的爱心变成我们赚取上帝恩典的方式。求圣灵赐给我们对罪有敏锐的洞察力，并将主耶稣的爱不断地放在我们心里。接下来的第16和17节经文，使徒约翰在这里继续用该隐与主耶稣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该隐因为恨夺取了他兄弟的生命，主耶稣的大爱却是为我们舍弃了他自己的生命。就如罗马书里面所提醒我们的，罗马书5章6到8节所提醒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请。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可见真正的真爱是为了他人最大益处而牺牲自己。真爱不是索取和占有，而是完全的给予。主耶稣的舍命不仅将上帝的真爱启示出来，更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榜样。一个只有甘心乐意付出而不期待别人偿还的基督徒，才懂得上帝爱真谛的旨意。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保罗说，我既是这样的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传福音的动机是由于爱心，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保罗他的身上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对他人的关怀是我们与人分享福音的动机，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改变一个罪人的生命，也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拯救一个罪人脱离罪的辖制和上帝最终的审判。其实圣经也教导我们，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不会要求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而是像使徒保罗一样，将上帝所托付的大使命连同自己的性命一起摆上。保罗这种肯为上帝的福音做见证而轻看自己个人的生命，用为弟兄姐妹的益处牺牲自己，不求回报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跟随基督的门徒来思想和学习的。接下来的第17节经文也同样告诉我们，凡有世上财物的，生活上不缺乏的基督徒，要帮助那些物质上面缺乏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相爱的一个具体的实践的表现。也就是也就如这个雅各他曾经的提醒，他说，若是弟兄们或是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上所需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生活和灵命的这样的一个缺乏， 却无动于衷，这不是一个重生基督徒应有的表现。让我们再一次从上帝的话语中清楚地知道，基督在基督里面作为肢体相爱，不只是在言语上，同样也要体现在行为上。如果言语没有行为，言语便显得空洞，就如舌头如果没有诚实，便显得虚假。求上帝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过一个天天仰望和依靠救主耶稣基督的生活，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最后我们做个总结，总之使徒约翰在接下来的最后，我们今天分享的最后一节经文第十八节再一次提醒我们，他说，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虽然用言语来表达爱心，有时人对人产生很大的激励，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是停留在这个方面，而必须要付出实际的行动，因为爱心的言行必须出自于内心的诚实和真诚。就如圣经所说，我们爱因神先爱了我们。上帝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你我的罪甘心乐意被罪人钉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福音，从上帝而来的好消息。其实我们也要知道，一个罪人就好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他的母亲他的父母抛弃了他，不爱他，他们就不再被照顾而被遗忘，在所有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当一个罪人被上帝收纳为自己的孩子，他就借此成为属上帝大家庭中的一员，可以和家庭中其他的成员学习在基督里面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亲如弟兄姐妹。同样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无论是泥土的孤羊还是出走的浪子，都实在没有让人非爱不可的理由。牧人的寻找和慈父的等待，并不是价值的衡量，而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价值的重建。这样看来，罪人是借着经历上帝所设立的恩典之约，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赎的工作，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到上帝的爱是如此的长阔又高深，借此从中看到自己人生真正的价值，人生真正的目的。这样真实的经历上帝赦罪之恩的基督徒，才会从心里愿意去效仿耶稣基督的品行，耶稣基督的生命，靠主的恩典学习过一个在教会肢体当中彼此相爱的生活，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的荣耀，把上帝的爱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活出来。感谢上帝的话语，我们去做结束的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是慈爱的神，感谢你饶恕我们的罪，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洁净我们的罪，感谢你的圣，感谢你赐下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心里，来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求你的灵继续来带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效仿耶稣基督的品行，在每天的生活、工作、学习中，因着基督的恩惠，学习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为逼迫我们的人来祷告，在自己有限的生活中，能流露出上帝你的爱。感谢你，这样祷告不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命，阿们。
深深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你，深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深深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你，深深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深深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爱你，深深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悲伤，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参加我们网络崇拜的新朋友，可以你可以 unmute 然后介绍一下。有没有新朋友？好，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这个介绍感恩和代祷事项。第一呢，为加州的疫情祷告，求神怜悯与拯救。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为正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感恩与代祷事项，下面第三条是霍文英姊妹的侄儿 Anthony 13岁，他将于7月6号晚住进医院，开始接受骨髓移植手术和治疗，前后需要长达三个月以上，请在祷告中托住已经在上周接受主的何文斌、吴燕玲夫妇全家，让做父母的操练信心，在祷告中依靠主，求主医治并赐医疗团队有神赐的。